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面书公司是推出一项新的重大的措施，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工程师的团队，集中开发具有良好盈利前景的中国广告的业务。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人士说，面书亚太总部团队的任务是为那些要是绕开防火墙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购买广告的工具。这个将是面书在直谷的总部之外进行的第一个开发区域性广告工具的尝试。路透社报道说，面书公司亦都证实了创建这个团队的消息，并且说这个团队是他们第一个的亚洲团队，旗下还有两个小团队，一个负责产品，一个负责业务整合。面书的发言人说，这个团队不单止服务于亚洲，亦都服务于全球的广告商。分析人士估计，面书现在每年向那些要到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和政府的机构出售的广告的面额是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中国是面书最大的海外市场。2018年面书在美国的广告的收入是241亿美元。路透社说，面书总裁扎克伯格非常看重中国的巨大市场，并且为进入这个市场作出了长期的努力。2016年他高调访问中国，还下决心要学习中文。他还派面书的产品经理去中国，和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相关的企业进行知识的交流。但是随着中国政府的网络管理政策是日趋严厉，扎克伯格的中国梦是破碎了。但是面书并未有彻底是放弃中国。面书发现，中国虽然强化了网络的控制，但他亦都为中国的企业是留出了走出防火墙到外面寻找发展机会的空间。因此面书将自己定位在中国企业和全球用户之间的桥梁。路透社的报道说，面书在去年11月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面承诺要成为中国外向企业最好的行销的平台。例如海外版的抖音公司的母公司维园组跳动就利用面书的广告工具来到实现自己进军海外市场的目的。2018年维园组跳动公司将他们的应用安装广告放入面书的广告网络。随着抖音下载量的迅速的增加，维园组跳动就成为了面书最大的中国的客户。扎克伯格对中国市场的热爱不单止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冷遇，而且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很多的指责。但到了2019年，外界发现扎克伯格对北京的态度趋于强硬，他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是严厉指责抖音对过滤政治抗议资讯的做法。虽然是这样，令人意外的是，面书有关中国的销售的业务不单止没有萎缩，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路透社说，去年面书组织了几十个中国客户访问团到印度和中东进行访问，让他们了解了当地消费者的资料，鼓励他们不要只是将目光放在美国，而应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